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在信心里面，主，你来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对你有回应。主，你的话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主，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得你的喜悦，也都能得你的赏赐，那是得到主你的自己。我真愿意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是信心的一章，里面说到了许多信心的见证人。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就是关于摩西的生平因为摩西就说到了信心的侍奉。在信心里面，我们不仅生命能够越来越长大成熟因为信心不仅仅是一个门，信心更是一条路，信心有开始，信心有结局我们乃是从信以至于信那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那当我们生命越过越长大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信神，我们也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爱弟兄姊妹，所以信心到后来呢，就是能够爱。那当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来侍奉他，所以我们在摩西的身上看见因为信心所产生的侍奉。那摩西是生长在一个爱神侍奉神的家里面他的父母都是利未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侍奉神的人而且是真心侍奉神的人。我们看见许多属灵的见证人他们都是生长在那个信心的家庭里面因着父母很虔诚的爱主所以这个信心很自然的这在小他的孩子身上增长。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因着信心而侍奉的时候首先看见的就是他父母的信心，他父母在信心里面看见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特别的美意，所以他看他俊美非凡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在信心里面看每一个人能够接纳每一个人，而且相信神必然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他的旨意因着信神就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对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要有信心因着他们的信，所以摩西就有了信所以摩西因着信他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是摩西第一个40年在埃及他的信心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第一个40年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拣选首先是神的拣选接下来是我们的拣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他就分别我们就预定了我们，这是神的拣选，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但是到了有一天 就是轮到我们来拣选他了。因为我们要成为在信心中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会面临到一个抉择，就是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拣选他。所以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开始拣选了神。因着拣选，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他开始注意他从前所没有注意的事情。所以一个拣选自己的人，为自己而活的人，我们知道他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国度。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拣选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开始注意神的事情，开始注意神的自己，神的心意，开始注意神的家。所以当摩西有了改变，他拣选神之后，他开始留意神的百姓，看见他们受欺负，他就起来帮助他们，结果反而被弃绝。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所以我们时候到了，我们也需要做拣选。我们到底继续拣选为自己活呢，还是拣选为神来活？很可惜，就是说神都拣选了我们，但是神的儿女真正拣选神为神而活的人其实并不多，这些都是所谓的得胜者，所以这些是代表教会的。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开始拣选，到底是为自己活，到底是为建立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国度，还是拣选神？但是我们虽然拣选了神，但是我们却不懂得来等候神。我们凭着自己的天然要来侍奉神，所以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炼净的工作。那摩西因着拣选，所以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拣选。我真盼望我们的主他吸引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拣选，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伟大的拣选就产生伟大的舍弃。那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拣选呢？因为他接下来他讲到了，在27节，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真正拣选神，单单要神的自己，这个清心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他不能看见的那位主，我们就能够撇下舍弃。那我们知道摩西有两次离开埃及，第一次离开是害怕跑掉了，第二次他是不怕王怒。但是按照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次序来讲，这更是讲到他第一次离开。所以就着人来看，他是害怕法老他跑了，但圣灵给他做见证了，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这是圣灵给他的见证，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所以第二个40年，我们看见他在米甸被倒空，80岁他来到了人生的尽头，所有的雄心都过去了。本来在埃及他不认识自己，他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知识，说话行事大有才能，这个时候他知道所有这些在旷野完全没有用，开始真正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荆棘。当人认识自己，就开始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在信心中侍奉神，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怎么能够侍奉他呢？但是我们要认识神，首先必须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来认识自己。所以因着 40年在米甸，他认识自己不过是个荆棘，不但伤害人，他也是被人家伤害。所以当他真的认识神，他就能够看见神。所以我们知道在异象中他就看见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神的使者在荆棘中对他说话。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对摩西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开始真正认识自己，我们才能认识神，才能侍奉神。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神。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只是荆棘，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同时呢，我们看认识了神的怜悯，40年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这是神的怜悯。但更重要，他认识福音的真正的意思，虽然这么卑贱的荆棘，我们的主神的使者居然在荆棘中。所以摩西能够在生命记说到，那在住在荆棘中的主，所以感谢主，在这个意象里面他认识了自己是个荆棘，也认识了神的怜悯跟基督的内住，因为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那是荣耀的盼望。所以有了这一个的看见之后呢，才产生了真正的呼召。所以侍奉必须要有呼召，必须要有意象，然后也必须要有呼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象，我们没有呼召，我们就去侍奉，结果呢我们就让别人受苦，我们自己也受苦。那这个时候神对他有了呼召。那这段的呼召呢，我们可以来看出埃及记的第4章。出埃及记的第4章，第3章是他看见的异象，神呼召他。到了第4章呢，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摩西的回答是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虽然他看见了这个异象，虽然他有了这个呼召，但是因为他从前有了被拒绝的经历，他相信就算他被拆去，人家也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所以这一个印证很重要，这是一个做神仆人的印证。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神差来的？这就是证据。但是一个证据还不够，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第6节，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做使徒受差遣的印证。又说第9节和第8节，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所以这是三个印证，三个印记。摩西现在经过了80年了，40年在埃及，40年在米甸，现在神给他异象，给他呼召，现在也给了他三个做使徒受差遣的印记。所以如果我们也在神的手中被神赐作，如果我们也被也有了神的异象，被神差遣，那这三个印记也应当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们也许没有摩西这么完全，因为摩西是他是做仆人的典范，但多多少少我们就要有一点这三个神迹的印记。好，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人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以前摩西是说话先是大有才能，现在被倒空了，他是拙口笨舌的。以前神没有差遣他，他自己去了，他觉得他可以，现在他被做到一个地步，神差他，他都觉得自己不行。但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好，所以这一段跟我们走所谓信心侍奉的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许不像一般人有很明显的那种外面的那些侍奉，但基本上我们都是被呼召做神的仆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王，我们也是祭司，所以我们向着神我们来侍奉他，向着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彼此服侍。但是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被神制作，我们就需要有这三个印记，所以这三个印记很重要，这是做神仆人的印记。那第一个是什么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 是什么？他说是杖。这个杖是摩西在这40年他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所拿的杖，所以这是他靠以为生的杖。所以杖就说到了权柄，杖是说到我们所学习的这些不管是学问也好，知识技能也好，我们所靠以为生的靠着来生活的这个杖。那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所以我们出于天然的聪明智慧知识才干能力，什么时候与地一连接起来就成了蛇，会伤害人的，被仇敌所利用的。所以我们的天然的能力常常是我们的依靠，我们靠这个来侍奉神，我们靠这个也来过生活，但是这个东西一跟世界联合就变成仇敌的工具，所以今天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天然来侍奉神，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做建造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常常做了拆毁的工作。摩西在这40年里面他学到了这个功课，所以一看见这个蛇呢，他便跑开。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应该对我们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智慧聪明办法来侍奉神，我们要远远的跑开，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为神做建造的工作。所以属灵的建造都不是从我们天然来的，天然的东西必须被带到死地，并不是说这些东西 不能被神所用。摩西后来能够写摩西五经，除了神的灵感动他，他的确学过埃及一切学问，所以神可以用我们这些天然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在语文上面或其他写作方面这些才干，但这些东西要首先要被带到死地，然后在死里面复活，主才能够使用。所以我们这个人，必须对我们天然的依靠、天然的办法、天然的能力，要觉得惧怕，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先是依靠势力，先是依靠才能，或者说我们一半依靠势力，一半依靠才能，另外一半呢依靠耶和华的灵。但是像摩西，他是有很完整的经历，神在他身上做了道工的工作以后，他很怕，他看到这个蛇就要跑开。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子。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拉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抓住了这个蛇的尾巴，在他手中就人变为杖。那个这个杖是什么杖呢？这个杖就是后来行神迹的那个杖，这个杖被称为了神的杖。所以本来是摩西的杖，经过神的制作之后，它就变成了神的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神迹，第一个印记。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神的真正神差遣的仆人，你看这个人会很谨慎，不敢使用自己天然的东西来侍奉神。你在这个人身上，如果你看见这个印记呢，他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们都夸我们天然的能力、口才、知识、我们的学问，你就知道我们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没有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记。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完全，但是主在我们身上就做同样的工作，一步一步在炼净我们。所以这个是权柄，这是杖，所以后来他靠这个杖行了神迹。以前他所依靠的就跟蛇一样，你看多可怕，打死人。后来呢，他可以用这个杖在神的手中成为神的杖，他能够有权柄，他伸出杖来就行了好多的神迹。但是可能有人仍然不相信，所以还要有第二个，就把手放在你的怀里。他把手放在怀里，几次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染白。那手是说到我们的工作，怀来是说到我们的内心。那很多时候我们人都喜欢看外面，我们很注重这个人做了多少的工作，但神不看工作的，神看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内心。人都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追求外面的这些恩赐也好，这些能力也好，因为我们觉得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但主的话很清楚，到那一天，很多人他都到我的面前来说，主啊主，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主看的来是内心。所以主不是要我们做多少的大的事情，主只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所以主不是要我们做大事，主要我们来爱他，像他有个单纯的心。所以他放在怀里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染白。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常常为主做很多事，你知道我们里面就像大麻风一样的，很可怕的。大麻风它可以隐藏在我们里面很多年，它不动的。你从外面看，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但突然它就发作了，我觉得非常可怕。它能够把人的肉体给吃掉，所以很多那大麻风，你看耳朵、鼻子、手指都被吃掉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有这个大麻风，这是我们那肉体的骄傲。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可以为主做好多的大事，行神迹奇事赶鬼，可是没多久你看我们那个骄傲发出来的时候，那种很可怕的。就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其实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在他身上有工作。虽然我们里面有大麻风，但是神能够炼净我们。所以人都是看外面的工作，神注重我们里面那个实际的生命。所以你看，一方面你看见有了权柄这个杖，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需要有生命的实际。因为我们对于权柄，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地位，因为在世界上有地位就有权柄。那甚至在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你也常常发觉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在乎那个地位，因为他有了这个地位他就有权柄。但就着属灵的实际来讲，权柄跟生命发生关系，你有了生命你自然就有权柄，你没有生命你就算在那里有权柄也不会持久的，迟早会显出那个骄傲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二个印记。所以我们做，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所差，真正他忠心的仆人，就发觉那个生命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所以人如果不注重这两个，不听这两个，那你就要从河里面取水了。那这个河呢，我们知道是尼罗河。那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埃及里面主要的河流，埃及代表世界，世界的人啊，他们不靠天吃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靠神，他们乃是靠他的尼罗河。我们知道在应许地，在迦南地，神是按时候降秋雨降春雨，所以住在应许地的人，神的儿女呢，都是仰望神来过生活，这是凭着信心生活。但在埃及，在世界的人生活呢，他不是依靠神的，因为埃及的河流它是定时它就泛滥，是泛滥，所以他们是靠这个河水，靠这个世界的水来满足自己。当然这个水你喝了还要再渴，所以现在呢，他从河里取些水来倒在旱地上，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血。换句话说呢，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不听第一个神迹，不听第二个神迹呢，那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真正有了对神的拣选，神在我们身上制作做工，我们认识了自己，然后我们开始认识神，有了神的意象，得到神的呼召，这时候呢，你就有这三个印记，做神仆人的印记。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到了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现在就被神差遣到埃及，要把以色列人给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来到法老的面前。第七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果然啊，杖变作蛇，但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好，到了第二个神迹啊，水变成血了啊，那是在第十九节啊，第七章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了血，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啊，叫他们就不能喝这个水啊，都变成了血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他的印记啊，他真的这样行了，审判就要临到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神使法老心刚硬啊，为的是要把他的神迹啊，把这个权柄审判啊，都要临到埃及啊。那第八章我们知道，接下来啊，就伸杖。在江河池以上，是青蛙到埃及地上来。所以你看，埃及的诸水以上啊，青蛙就上来遮遍了埃及。这是青蛙的灾。青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它有三个污秽的邪灵啊，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出来啊，就像青蛙，都是污秽的人，污秽啊。那第四个呢，就变成了狮子的灾啊，就是在第八章的十六节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果然你看整个尘土都变成狮子。接下来在第五个就是苍蝇的灾了。这时候就没有用杖了，这时候只要吩咐就可以了。第八章第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你倒满了成群的苍蝇但是呢，神的百姓所住的歌珊地没有苍蝇，没有成群的苍蝇。所以当摩西这样说的时候果然苍蝇就来了，埃及遍地就被苍蝇给败坏了。好，接下来我们知道你到了第九章也是没有用杖直接吩咐了，就是说他要让所有的牲畜、马、驴、骆驼、牛群、羊群得到瘟疫，就瘟疫几乎这些牲畜几乎都死了。那第七个就是起那个毒疮起疮也是在第九章就是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在法老面前扬起来这些灰呢就变，这些灰在全地变成尘土，在人的身上和牲畜身上合成了起泡的疮所以很可怕，但他还是很刚硬那第八个呢就是冰雹这个时候又用杖了第九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畜上都有冰雹。” 所以那是暴雨火掺杂，非常厉害。从埃及成国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他击打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破坏田间一切的树木，但是歌山地没有冰雹。所以你后来看那个在启示录讲到那个七号的时候，他那个号的灾也跟这些也很像，这是用灾。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到了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就是蝗虫上来了。那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五号的时候也有蝗虫上来，但那个蝗虫是被邪灵所，这里他专门他不破坏这些草木蔬菜，他专门对付那些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你看旧约神怎么审判，到了新约看很多地方神的审判也是如此。好，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炮所剩的。你看冰炮破坏了之后剩下一点点，现在蝗虫又来了。好，然后就接下来就是黑暗之灾，在二十一节，第十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但是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这个你看那个七号跟七晚，七号跟七晚里面都有击打这个日月星辰的光，有些是少了三分之一，有的呢是日头用火来烤人。所以神怎么对付埃及，后来他也同样的对付那个整个地上。好，最后一个灾就是要灭长子了，在第十一章也是没有用杖，因为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身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但是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所以这是长子的灾，那之后以色列就可以出去了，就离开了埃及法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仆人，你看他本来是他自己的杖，但现在呢他成为神手中的杖。那一个神的仆人他这个人被炼净了，所以他不仅有外面的工作，他里面也被洁净，他有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呢他能够行审判。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审判其实是带着怜悯的，因为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到了十二章，十二章就讲到他逾越节的故事，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所看见第二十八节所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立这个逾越节，神说他是因着信。所以你看见事实上神预备了他，然后他所行的按照神的命令去行，神说他是因着信。所以你看见这完全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事实上我们真的不需要过得那么辛苦， 因为在主的里面不是奋斗挣扎，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奋斗挣扎，事实上在主里面你乃是信靠安息就好。我再说，不是奋斗挣扎，乃是信靠安息，因为这是我们在信心的功课里面所学到的。所以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因着信，摩西他因着信就立了逾越节之礼。神告诉他们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因为这个灭命的使者要越过去，看到血就越过去，所以这叫逾越节，就越过去了。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神的命令，他们就按着遵守，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信，因着信他们守了逾越节的礼。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灭命的使者要把所有的长子都要出去，长子来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生命最强壮的时候所生的就是长子，所以这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都要被击杀的。那在神的家里面呢，他是要用羔羊的血在门楣跟门框上涂抹，灭命的使者一看见就越过去了。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了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主已经被杀，他已经涂在我们的新的门楣跟门框上所以今天我们因着这个血的涂抹，我们就不再受神永远的审判，他要越过去了所以这个血呢，一方面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一方面堵住了仇敌的口，因为他昼夜在控告我们一方面洗净我们的天良，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就不再被定罪但是他这边特别提到你不是吐血而已你要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吃，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你全部都要把它吃掉你不能用水煮的，你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换句话说，主的救恩我们要完全的接受有的人只是接受一半有的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好人，一个圣人来遵从他并不是真正相信接受我们乃是完全的接受他的救恩而且呢，我们要与无酵饼一起吃换句话说呢要过一个除罪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一开始之后的七天就是除酵节 啊，所以我们要吃羊羔的肉，不仅仅是血啊。所以今天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只吐血，他不吃肉的。换句话说呢，他没有靠着基督做他的里面的力量啊。你吃羊羔的人才有力量走路嘛。啊，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不但有血涂抹，我们还要吃他的肉，才能过胜过罪的生活，无酵吃无酵饼啊，还有苦菜同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厌恶我们的罪啊，对罪有厌恶啊。然后要什么？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呢？你吃完就要走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主的血洗净我们了，然后我们还是留在埃及，这是我们常常很多神的儿女的光景啊。我们信主了，但我们还是跟埃及、跟世界紧紧的联合啊，因为我们没有吃羊羔的肉啊，用火烤了吃，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我们也没有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啊，因为吃完了你就赶快走了。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果然耶和华啊，那个他灭命的使者就击杀埃及啊，每一家的长子、牲畜、长子全部都死掉啊。但是呢，在哥珊地神的百姓中间没有这些问题啊。结果后来他们就埃及人催促他们赶快走，你看本来不让他们走，现在催促他们赶快走。而且呢，他们就拿着这些，而且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啊，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把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去了啊。所以神是很信实的啊。虽然埃及人曾经抢了、剥削了他们，但他们走离开的时候呢，你看他们还是带着财物离开啊。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正好是满430年啊，所以神的日子早就定好了。到了12:42啊，他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啊，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啊。所以这个夜那是耶和华的夜啊。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啊，我们的神他就是光啊，他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但这里为什么有一个夜呢？为什么耶和华有夜呢？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那个被杀的羊羔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在前面3个小时啊，他担当了人的罪啊，人弃绝他，但是他能够与神与父仍然有交通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一过了正午，我们知道神也向他掩面，整个大地就黑暗了。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连神也向他掩面。所以那个夜是耶和华的夜，他把我们就在这个夜里面带出了埃及。那接下来在希伯来书11:29他讲到啊，我练就好了啊。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所以讲到他们因着信啊，所以你看因着摩西在信心中的侍奉，他们以色列人都有了信心啊。所以你看一个人的信心，他信心的侍奉中啊，这些人都有了信心，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那这个是记载在14章出埃及记14章啊，我们只要看21-28就好了。出埃及记14:21-28，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所以你看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走干地。那23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你看云柱跟火柱向着神的百姓引导供应遮蔽，向着仇敌审判。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他们的信，以色列人的信。所以不仅讲到摩西的信，也讲到以色列人的信。因着他信心的侍奉，以色列人也有信心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第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你看见信心的记载很特别讲到他们因着信过红海那红海是代表受浸说的，因为当我们经过受浸之后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受浸是一个信心的表示。所以他们因着信就过红海，然后呢他们在迦南地因着信，他们就让围绕耶利哥城其实城墙倒塌了。他这里没有提到旷野的事，因为旷野他们都失败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灵不记他们这些失败的事那当然这里的失败不仅以色列人失败，连摩西也失败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就这历史的记载跟圣灵的记载关于信心的确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常常看见人的失败跟软弱但是圣灵的记载呢都是得胜所以因为神看的就是他把我们制作成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所以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信心呢是叫我们转眼来仰望主，它是使我们信心创始跟成终什么是创始呢他们因着信就守了逾越节，因着信他们过了红海。什么叫成终呢？他们到了迦南地打了胜仗好，那十一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记载，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十一章在这前面约柜带他们在前面走路，走了3天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你要知道在旷野走3天都不容易的所以百姓就发怨言了火就烧到了营的边界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来熄灭然后呢他们中间就有人大起贪欲的心 想念埃及，不花钱就吃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吃的啊。结果他们，摩西听见他们各家在各家百姓在各家的门帐篷门口哭嚎，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接下来摩西就发怒了，而且摩西不要活了，摩西想死。以前以利亚我们也知道他想死，摩西也想死，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这一段，我们都忘记了摩西也想死。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第十一章的十五节，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 见自己的苦亲。你看他说，如果你蒙恩，如果我蒙恩的话，你把我杀掉。但是神没有怪摩西，所以你看神真的体谅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神没有怪摩西，反而派了七十个人，这个长老来，把摩西的灵，神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所以这给摩西一个很大的功课学习。你看摩西在这里因着百姓给他的压力，两百多万人吵着要吃东西，他的压力可以想象多大。我们有两三个我们就受不了了，这两三百万人啊，所以他真的苦，他想要求死，神没有怪他。所以因着摩西的失败啊，你看有些人就看看摩西看不顺眼了，就有两个人不肯出来了，但是呢神的灵仍然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受感说话。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约书亚受不了了，所以求摩西禁止他，禁止他们。但是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你为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摩西啊，摩西看到神那么大的恩典，所以他没有怪这些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啊，然后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是这么的怜悯，这么恩典，这也让我们对别人的失败，对别人的软弱，我们不敢随便定罪人家。好，因着摩西的失败，现在他的哥哥姐姐也失败了，对不对？我们就在十二章看到了，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我们看见啊，但这句话是摩西写下来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这是摩西自己写的，但是圣灵叫他写的，他因着顺服他写的。如果他自己的话可能不要写，因为一个真正 谦和的人他不会写这个的，但是他因为谦和所以他顺服，他的哥哥姐姐年纪都比他大，现在呢他们也反对摩西，他们也想要出头，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因为这是骄傲嘛，这是我们肉体想要出头的时候，就长了大麻风。这个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三个人都是神拣选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现在这些领袖之间呢，你看都有纷争了，因为摩西失败了。但是他们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没有写到摩西听见，但是耶和华听见了，所以他们就叫他们两个人出来，神就叫他们两个人出来，站在会幕门口。他们可能是在帐篷里面讲话，但是神要他们在 神的会幕 面前讲话、啊、所以我们讲话很小心、啊、我们常常在背后在我们自己的帐篷里面讲话，神要叫我们出来讲话、啊、然后神说你们且听我的话、啊、你们的话讲的太多了，现在该听我来讲话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话真的太多、啊、神说你们要来听我的讲话、啊、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啊、我们知道米利安就是先知啊，他说我是在异象中显现，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的全家境中。你看摩西刚刚失败想要死，他向神发怒，神怎么给他做见证？我的仆人摩西他在我的全家境中。所以人看人跟神看人真的不同，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要越要从神的眼中来看人，而不是以自己天然的人来看人。如果今天我们跟摩西在一起，我们可能也造反，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确看见他失败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他发怒了，跟神发怒求死，这种人怎么能够领我们进迦南？但是神为他做见证，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啊、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啊、云彩就挪开来了。我们知道云彩挪开来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叫起行了。但是云彩挪开现在不能起行，因为米利安得了大麻风、哦、所以亚伦一看就对摩西请摩西、哦、祷告，所以摩西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哦、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所以现在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可以领进来、啊、所以神对米利安非常的严格、啊、要关七天才让他恢复。但是在审判中有怜悯，因为神说他父亲若吐唾沫，换句话神是他的父亲、啊、神因着爱所以他管教。所以我们被管教那是出于爱、啊、那不是因为啊、神要惩罚我们，而是要恢复我们、啊、所以七天他被关在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摩西一方面他有神的杖、啊、他能够施行权柄，但是呢这是对着仇敌说的，但是摩西对着神的百姓呢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这是神的仆人。所以一个越有权柄的人啊，越怕使用权柄。我们很容易向着神的儿女很有权柄、啊、向着仇敌我们就很软弱，非常柔和谦卑。但是摩西神的仆人、哦、你看他向着仇敌他很有权柄，但是向着神的儿女呢，你看、哦、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哦、好，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到了十六章、哦、全以色列人造反、哦、这当然这都跟摩西的失败有关系，整个以色列人都造反。我们知道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只是很快的讲一下啊。可拉的一党的人，啊，跟流便的子孙，还有250个首领，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他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的，为什么他们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这些都是首领呢，啊，他们不服。结果摩西听见这个话呢，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在地， 所以这也是一个做仆人应该学习的，当你被批评被论断的时候，不是去反驳，而是伏在神面前，让神来为他出头。所以我们知道，对付可拉一党的人，神让地裂开来，他们活活坠落阴间。对付这250个人，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然后整个以色列人暴动，神用瘟疫来攻击他们。但是摩西叫亚伦拿着香在瘟疫跟百姓中间站在中间，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为他们烧香赎罪，瘟疫才止住，死了14700人。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旷野的经历。但是当你再看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信心的见证的时候，神就直接好像只看他们的高点，他们怎么样因着信他们守逾越节，他们怎么样因着信他们走干地过红海，走干地他们怎么样因着信来到了迦南征战得胜。所以这是圣灵为他们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不必太看自己，我们还是要在主的面前信靠他，安息在他里面让他随着他的灵来引导我们转眼来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愿他得到荣耀。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这么恩待怜悯我们，借着你的话再来鼓舞我们来走旷野的道路。深愿主，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和你的心意走在你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提升我们好让我们就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能够按着你的旨意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